感谢主啊，带领我们在每次主日呢，实际上都是在过去一周的灵修的，你主日可以把它当成最后一天，也可以当成下一周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的第一天啊。我们上次灵修到创世纪47章27节啊，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47章28节开始啊，然后包括48章。47章的28节到最后呢，我就不请古博弟兄读了啊，我会直接来做一个分享。我分享完这个前面的这一段之后，48章到时候会请古博弟兄再把48章的那经文要再先读一下，做一些梳理啊。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130岁，站在法老面前为法老祝福。雅各在埃及地住了17年，现在他147岁。以色列的死期到了，生有时，死有时。他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这段话是对约瑟说的啊，就对约瑟说，是因为约瑟现在既是，不仅是他最爱的儿子，而且是他众子的代表。是埃及的宰相，所以以色列呢要托付他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我手放在大腿底下啊，这是一个启示。你要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就是我绝对不能葬在埃及，而是要回到他们所葬的地方麦比拉洞。”那是迦南地，那是神在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当中所应许给我的啊，这点我待会还会讲。然后约瑟就起誓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起誓。”约瑟就起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感谢主。因为我们马上要结束创世纪的49章之后，就会谈到雅各的去世啊。雅各去世之后，我会做一个小结，对雅各做一个小结。但是31章，以色列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是雅各生命当中的最高峰。他在年老的时候，从他出生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在他年老的时候不断与人征战。与神摔跤，不断按照随自己的己意去行，直到现在年老147岁，死期将近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里面有个核心的词叫做敬拜啊，核心的词不是床头啊，核心的词不是他在哪里敬拜，而是他在敬拜神。敬拜不是。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解经。我们说雅各，我们可以把问题焦点，我常常讲，好问题带来好答案。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今天讲到，我也可以围绕某一个问题来讲。我说雅各他为什么要敬拜神？那为什么呢？当然为这一生上帝对他慈爱诚实的带领，为这一生上帝对他信实的带领，为他能够重新见到约瑟啊，他的全家能够躲。避饥荒下到埃及来敬拜神，这些好像都是理由，但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好问题是什么呢？好问题是雅各在他147岁临到死期的时候，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意味着什么？这才是好问题。意味着什么呢？敬拜不是因为敬拜啊，它不是个礼仪。我之前讲过，敬拜不是你星期天晚上来到这。你的一个礼仪，一场聚会，敬拜不是因为上帝对你的赐福，你向上帝的回应，你的一个赞美颂赞，不是的，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确立你与上帝的关系。我再讲一遍，敬拜是确立你与上帝的关系，敬拜是恢复你与上帝的关系。上帝是创造主， 你是被造物，上帝是救赎你的主，你是被拯救的罪人，上帝是施爱的，这样的向你施爱的主体，你是蒙爱的对象。雅各的这一次的敬拜啊，在整个的这个47章和48章是属于一个交叉结构的中间部分。47章到48章，从雅各进埃及，雅各到他死，雅各一共做三件事情啊。从47章雅各进埃及到后面49章结束，雅各祝福完众子去世，雅各一共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祝福法老，47章前面讲过了。第二件事情在床头敬拜神。第三件事情祝福约瑟。今天会讲到雅各对约瑟的祝福，当然祝福约瑟，约瑟是以色列众子的代表。雅各一共做这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的核心就是在床头敬拜神。雅各若没有正确的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若不是从神的恩典的角度去认识到自己是上帝蒙恩的百姓，被赦免的罪人，雅各就不可能站在法老面前祝福法老，雅各也不可能，我待会讲到的48章的核心，与约瑟征战，祝福约瑟。48章是非常惊心动魄的一章。所以这里的核心是雅各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然后我下面要请古伯弟兄把48章读一下。48章，因为啊，48章的那个情节比较多，古伯弟兄把它读一下。48章先梳理一下。
好的，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埃及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地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单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 让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好，感谢主的话语。啊，王老师，您的麦克好像没开。
好，谢谢古布弟兄啊，我们进到第48章。那48章这个呢，要跟47章我刚才讲的那段联系在一起，因为讲了这事以后，什么事情以后，就是雅各觉得自己死期要近了，请约瑟来，请约瑟在自己面前起誓，要在自己死后离开埃及，葬在麦比拉洞。这件事情以后，雅各扶着床头敬拜神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雅各干嘛呢？病了，生病了。年纪大总是会生病的。神的百姓也是会生病的，神的百姓也是会在病痛当中死去的。啊，从来没有，我稍微插一句话就够了。神从来没，圣经从来没有说神的百姓就无病无灾，圣经也从来没有说神的百姓哪怕生病就不会疼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的。神的百姓只跟世界上的人有无为。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他一样会病，一样会死。但是当他生病了，他可能一病不起了，病入这个病没有不知道是什么病啊。那么雅各也是病入膏肓了，因为后面他马上不久他就死了。这时候，当约瑟带着2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啊，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带着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的时候，有人告诉给你听，你的儿子约瑟来到你这里来，以色列是免。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说明他坐都已经坐不起来了。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往后所有的话，雅各有谈到任何一个字跟病有关吗？没有。这就是我们跟别人的区别。共同点是我们都会生病，都会遇到天灾人祸，都会遇到痛苦，都会遇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神的百姓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自己值得自己关心的？在雅各现在心目当中，他不会问约瑟，你去帮我去找点药来。你是埃及的宰相，你去请埃及的名医来给我医治一下。在雅各现在心目当中，只有三件事情。好，雅各现在要解决的是三件事情，在他临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解决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谁是我的神？这是第一件，就是我刚才讲的敬拜。你到底敬拜谁？谁才是你的神？谁才是你的主？谁才是你的王？你死后要去见谁？就要你要你谁是我的神？这是第一。第二，这位神他是怎么赐福给我、赐给我产业的？他赐给我什么福？给我什么产业？这第二。第三，在我死之前，这个福和产业要给谁？第三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谁是我的神？第二，这个神他要给我什么样的福？他要给我什么样的产业？福和产业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我神所赐给我的福，我要给谁？或者说，神要我给谁？这个福要给谁？这个产业要给谁？神赐福给了我，我要赐福给谁？所以这才是重要的问题。第三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这是雅各再次的提到。这位向他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神是全能的神。他说：“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伯特利向我显现，赐福于我。看到吗？神是赐福于我的神，神首先赐福于我。耶和华是我的神，他和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赐福给我，就我刚才讲的，我要归正我与他的关系。他拯救我，赐福给我，恩待我。”然后呢，这个神赐福给雅各是什么福呢？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雅各说：“这个神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好，在雅各的概念当中，这一位神他要赐福给我的福分的核心是一份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将迦南地。赐给我的后裔，生养众多，后裔要增加，也是为了承受这一个产业的。好，请问 现在在雅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雅各讲的这个地，毋庸置疑就是指迦南地。就如同神带领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讲的很清楚，你从东南西北你所看的，你凡你脚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好，这一点很重要，记住，我待会儿会在应用的时候我会讲的。现在雅各认为耶和华在强调，雅各现在认为耶和华所赐给他的福，他手中的产业是什么？是牛群、羊群、金银财宝吗？不是，而是那个地，那个地。我们现在不在那里，我在埃及，但是那一个地，他要赐给我，也要赐给我的后裔，并且要永远为业。而这个地是指迦南地。啊，这点注意啊，我记住啊，我待会儿你们先记下来，我待会儿再回过来总结应用的时候会讲。然后雅各说：“我没有到埃及见你一些，你在埃及地就生了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好，雅各在做什么事情？收养吗？跟约瑟说：“你的儿子现在马拿西和以法莲归我吗？收养关系吗？”见你这两个孩子归给我了吗？是收养关系吗？不是的。雅各在做什么事情？他告诉给约瑟听，这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归在，就如同16节一样的，归在我的名下。而且举了一个例子，如同我的长子和次子一样，流便和西缅是长子和次子。就这两个孩子归在我的名下，然后你以后生的归你，但是这两个孩子归在我的名下，为什么雅各要这么？为什么雅各要这么做？为什么雅各要这样做啊？知道吗？雅各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分量重吗？雅各这时候床上起来已经很勉强了，讲话已经没有什么气力了。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因为雅各在前面讲了，神赐福给我的是什么？神要将这个地赐给我的后裔。雅各说，神在路斯向我显现，他赐福给我的要把迦南地赐给我的后裔。当雅各讲赐给我的后裔的时候，当然他的儿子、孙子都可以世世代代在那个地得地为业，但是这个地是分给谁的？等到将来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他要分地，这个地是分给谁的？分给雅各的孙子的吗？分给谁的？他是分给雅各的以色列的众子的。清楚吗？它是分给12支派的，分给谁的？分给马拿西和以法莲的。马拿西和以法莲原来有没有资格去分地呢？没有资格的，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第三代。现在雅各说，你的那两个儿子，在埃及地的那两个儿子，如今归我了。归我就意味着那两个儿子，他就有权利作为雅各的儿子。跟约瑟同辈，是不是啊？雅各的儿子将来进到迦南地，要来分地的，是要作为那个支派，他要来分地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虽然这是400年之后的事情，他们早就死，但是作为那个支派，他来分地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生在哪里的？生在埃及的。雅各做了件什么的事情？雅各说：“你生在埃及的这两个儿子，将来要和我的其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的后代要回到迦南地分迦南地的产业。这就说明雅各在讲你的儿子能不能承受马拿西和以法莲能不能承受埃及的产业，你的这两个儿子是要将来。”作为我的儿子，以色列12支派要来承受迦南地的产业。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这以后我待会儿会讲。因为迦南地是不是仅仅只是那个地理范围内的那个地，叫做只是那个迦南地吗？上帝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福分，只是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那个巴掌 巴掌大的地，这个他妈根本不是，这个地有更深的属灵的含义。所以这就意味着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就立马升格了，知道吗？他们成为雅各遗嘱的直接受益人，就雅各将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个产业，直接分配给他的众子。而这个众子里面，原来马拿西和以法莲是没有资格的，现在马拿西和以法莲作为雅各的儿子，可以有资格了，成了12支派之一，是不是？明白吗？那么雅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单单爱约瑟。是对出于只是对约瑟的偏爱吗？如同亚特要给约瑟单独做件彩衣一样吗？当然不是。你从后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雅各现在跟约瑟的关系有个非常重要的改变。雅各约瑟原来是雅各的掌中宝、心头肉，是雅各心目当中的偶像。但是现在不是仅仅是出于雅各对约瑟的喜爱。虽然他后面讲了约瑟的生母拉结是怎么样死的，但是并不是仅仅出于雅各对约瑟的喜爱，而是出于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约瑟就是被拣选出来承受雅各的那个长子的名分的。这时候约瑟呢进来了，两个儿子带了两个儿子进来了，以色列问他这是谁，然后约瑟就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我请问以色列是第一次见马拿西和以法莲吗？不可能，是不是？以色列已经在埃及地住了多少年了？住了多少年了？17年了。我今天问你一件事情，我今天问你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带了我的两个孩子，叮叮当当，我去见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爷爷奶奶在过去年岁当中都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的，对不对？他们见了这些孩子无数次了，是不是？哪怕他眼睛很昏花，他问我你带了谁来？我会不会跟爷爷奶奶说，我带的是上帝所赐给我的生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过来？我需要这么向他介绍吗？我只需要跟他说我带了叮叮当当来就行了，是不是？约瑟最简单，只要跟爸爸说，哎，两个孩子来了就可以了。两个孩子是谁，他还不知道吗？两个孩子是在哪里生的，他还不知道吗？但是约瑟却对他的父亲说："我带了谁来呢？这是神啊，这是神。首先关键词神，主语是神，这是神赐给我的儿子，而且不仅是儿子赐给我的儿子，而且是在哪里赐给我的？这里赐给我的。难道这些信息雅各不知道吗？"你们明白吗？雅各已经在埃及住了17年了，看了这两个，这约瑟的两个儿子，是不是雅各一定是很喜欢的，对不对？约瑟，雅各那么喜欢约瑟，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会不喜欢吗？他是很喜欢的，所以他一定是常常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的。为什么约瑟把马拿西和以法莲领到这里来的时候，当他问约瑟这是谁的时候，约瑟要说这是神在这个地方。赐给我的儿子，为什么如此郑重的介绍啊？这里面你们觉得约瑟有什么潜台词吗？啊，你们觉得约瑟有什么潜台词吗？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第5节，雅各说什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雅各有跟约瑟商量吗？啊，雅各有没有跟约瑟商量？没有，雅各就是说你在埃及生的这两个儿子现在归我了，归在我的名下了。这件事情对约瑟来说是不是像很突发的新闻一样的？突然之间雅各就这样宣布了，约瑟真的很愿意吗？并不一定。所以约瑟他在这个里面他强调了一点，现在。这两个是我的儿子，是神给我的儿子，是神在这里给我的儿子。这里是哪里啊？埃及。你再往下读，以色列说：“你现在领他们过来。”当约瑟这么说了之后，以色列说什么？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在圣经，你们前面读了那么多了，都是谁给谁祝福？啊？ 不是，家里都是谁给谁祝福？父亲给儿子祝福，雅各是爷爷，你懂吗？雅各是爷爷，你看，所有都是父亲给儿子祝福的，就是父亲临死之前给儿子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非常重要的。雅各是爷爷。啊，你按照你现在的风俗，你很容易理解啊。爷爷给孙子一个红包，给孙子一个祝愿，好像你觉得很正常，但是在当时是不正常的。这句话的意思，当雅各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上下文，很明显就会知道雅各再次强调，如今他们归在我的名下。所以在后面祝福的时候，再次要强调他们归在我的名下。然后呢，这里。强调了以色列呢，好像眼睛昏花啊，如同他的爸爸以撒那个时候一样，眼睛昏花。但是以撒的眼睛昏花的时候，做的都是糊涂的事情，随己意做。你看雅各眼睛昏花，他做什么事情？然后约瑟就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之后呢，他们就跟约瑟跟他亲嘴啊，抱着他们。然后以色列就说：“哎呀，我真的我想不到能够见到你的面，神呢也使我能够见到你的这两个儿子，神又使我见到你的这两个儿子。”然后约瑟把这两个儿子领出来，脸伏于地下拜。13节详细记载了约瑟拉着这两个儿子，在祝福的时候，约瑟特意把以法莲放在他的右手，长子放在右手，把马拉西放在他的左手。但是以色列呢，却伸出右。不好意思啊，以法莲是次子啊，马拉西是长子，但是以色列呢，却伸出右手。啊，按在了，因为右手是要按在长，按在按按，好像应该按在那个位分大的身上的，但是以色列却伸出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又剪搭过来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好，所以现在这个动作是非常不自然的，对不对？动作是非常不自然的。有人在这里解经说，这时候雅各做的这个动作呢，正好是个十字架，这就叫灵异解经。这就叫灵异解经，明白吗？那么，但是雅各这个动作是非常不自然的，他是这样做的，他很明显可以这样做，但他却要这样做。好，十五节有个关键的一节经文，我看你们有没有理解。十五节我先读一下啊，15节、16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谢中生养众。”雅各俩讲的这句话就是很简单，愿神来祝福谁呀、啊？祝福谁？这两个童子。这两个孩子，然后让这两个孩子呢归在我的名下，也归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名下，愿他们生养众多。但是为什么15节、16节前面说他给约瑟祝福，他不是在给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吗？为什么15节说他是在给约瑟祝福？为什么？为什么他前面讲的是给约瑟做？你读的时候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按照道理正常就应该他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为什么他写的给约瑟祝福？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就是我刚才讲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归在雅各的名下，成为12支派之一，将来要承受迦南地。这就是神借着雅各给约瑟的赐福。这就是神借着雅各给约瑟的赐福。而雅各在给约瑟赐福的时候，他这里有一长段，就是从15节一直到16节的上半段，有一长段对这个神的一个叙述啊，对这个神的一个叙述。他说呢，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好，这里他讲到了上帝的三个特征。所以从47章的最后开始到48章，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雅各的生命进到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就他对上帝的认识 跟他后面的为主做见证，他要在约瑟面前为主做见证，都彰显了雅各这时候与上帝的关系和他的属灵的生命的达到一个完全新的高度。在他给这两个童子的祝福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简短的言语，他来体现了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所要敬拜的这一个神的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他说这个神是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这一位神是曾经呼召拣选亚伯拉罕，是曾经赐下以撒做应许之子，拣选以撒的那一位与我祖亚伯拉罕、以撒来立约的神，这是第一个神的特征。神是什么？神是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我现在来立约，来向我应在这个约当中应许我、赐福我的神，这叫应许之神。这是第一。第二，这一位神呢，是一生牧养我。这里用了一个词"牧养"，就是牧人对羊群，一生牧养我。一生牧养我，无时无刻不在带领我，并且直到今日。虽然雅各的一生当中常常不能够认识到神，处在属灵的软弱、心理的昏暗当中，但是这个神却是一生不离不弃的牧养我。这叫什么神？同在之神。这就是指不断的跟他讲，我要与你什么呀？同在。雅各在现在，他非常清楚的在约瑟面前说。这一位神是一生牧养我，并且直到如今今日的神。这第二、第三，这个神呢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有个特定的定语，那使者，那使者是指哪一个使者？是指哪一个使者？很明显就是指亚伯渡口向雅各显现，与雅各摔跤，为雅各改名。给雅各赐福的那一个使者，这是指上帝什么样的特性？上帝是向雅各显明的，他是明显明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与雅各面对面。所以雅各在说什么？就这一位神，他向我主亚伯拉罕、以撒来立约、来应许。这个神一生在我的一生当中牧养带领，在意象当中，在异梦当中，在话语当中来带领我，在利用各样的事情来带领我。第三，这个神也向我显现他自己。然后愿这样的一个神呢，赐福于这两个童子，然后将这两个童子归在我的名下。也归在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名下，就意味着这两个童子成为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承受迦南地这个应许的12个支派之一。然后，当你我下面讲的经文，你要站在这个背景当中去谈。背景是什么？雅各已经至少3次表达了。这两个孩子要归在我的名下。第一次第5节直接表达，第二次第9节把他们领过来，我要给他赐福。第三次15节再给他们赐福的时候，直接说到他们要归在我的名下。然后约瑟见他的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这个喜悦不喜悦这个词，中文翻译的没有突出他的情绪，实际上他的情绪是极其反感、厌恶的，是指厌恶并且极其反感，这里是有强烈的情绪的。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情绪，就不能理解约瑟马上就做了件事情，拿起父亲的手，这是非常不尊重的。约瑟原来是在他面前脸伏于地下拜，看到吗？12节，是非常敬重他的父亲的，但是现在。极其的不喜悦，不仅心里面不喜悦父亲这么做，而且还马上拿起父亲的手来，要把他挪到马拿西的头上。实际上，从约瑟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来说，我可以讲，约瑟其实内心对两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完全的。之前 雅各要直接说：“你的两儿子归在我。”约瑟也没有明，约瑟前面有没有明确的表示我双手赞成，我很开心啊？没有。约瑟仍然表现出这是种顺服的，但是到了这里，约瑟就表达出了自己明显的厌恶。然后约瑟一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喜悦，第二事情拿起他的手，第三件事情向他的父亲说话，而且这个说话是非常不客气的。我父不是这样的，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安在他的头上。你不要觉得这里有个求，就是好像约瑟很客气，不，这个说话已经是不客气的。原文当中的语气就相当于约瑟在教导他的父亲在做事，就是父亲，你做错了，你做错事情了，马拿西才是长子，所以你的手要挪过来。你的手要从马拿西身上挪过来。好，你知道约瑟17节、18节，约瑟在反对什么吗？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到整个的48章，雅各是在与约瑟征战。雅各是在与约瑟征战，而约瑟的17、18节就是表达了约瑟对他父亲的反弹，而这样的反弹直接就是约瑟在这件事情当中，约瑟不是仅仅跟雅各说你长子次子搞错了，应该把右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不是仅仅是这样的，而是也直接反对了前面那件更关键的事情，就是雅各要收养。要把那两个跪在他的名下行，为什么呢？为什么约瑟也已经直接将前面雅各所提出来的要将这两个儿子归在我的名下的这件事情也在反对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如果约瑟已经承认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归在雅各的名下，这就意味着现在还存在长子跟次子吗？你们怎么搞不清楚呢？马拿西和以法莲之所以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次子，是他们在约瑟这个父亲的名下，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次子。如今现在这两个儿子已经归在雅各的名下了，还存在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吗？就不存在了。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约瑟要跟雅各纠正这个错误，谁是长子，谁是次子的时候，这就说明约瑟没有放弃自己是他们两个父亲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样一个身份，理解了吗？而约瑟没有放弃这一个身份的前提是，雅各刚才讲了，已经3次明确表示了我要让这两个孩子归在我的名下，而且已经奉这个神的名义给他们祝福了，约瑟还反弹的，理解意思吗？所以你们知道约瑟为什么会反弹吗？为什么雅各所做的这件事情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吗？你不要从简单的人的角度，好像约瑟不是很能理解啊，雅各没有事先跟他沟通啊，就是沟通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不是两件事情。前面已经做了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讲约瑟在埃及所生的马拿西和以法莲归在自己的名下，将来要承受迦南地的产业这件事情，魔鬼就是不允许的，魔鬼就是不会放弃的。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两个生在迦南地。他们将来可能因着约瑟的缘故，在迦南地承受产业，在埃及地承受产业。但是现在是神借着雅各的口说，这两个将来要回到迦南地去承受产业，而且以法莲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代表，北国的代表。这是第一，第二。19节，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你们回去要查一下原文。 第一个词就是约瑟不喜悦，这个意思，我刚才讲，就是个非常强烈的情绪强烈的。19节，他的父亲不从，用了一个词叫不从。你们知道吗？这个时候的约瑟，他的身份只是普通的雅各的儿子吗？他是埃及地的宰相。从雅各的角度上来说，他带着儿子们是来投奔他的儿子约瑟的。若没有约瑟，他们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明白吗？所以魔鬼这时候使用约瑟来要抵挡雅各，这是种最强有力的一个工具，一个武器。但是雅各直接对约瑟这个不从也是有很强烈的情绪的，直接对约瑟就是 say no 不行，绝对不，这是底线，这是不容考虑的。雅各一开始收养这两个孩子，没有跟约瑟任何商量。第二个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前，也没有跟约瑟商量。明白吗？按照道理来说，你都会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为什么不能商量呢？就是因为这些是原则，这是什么原则呢？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他父亲很明显说不行。他父亲说：“我知道的，我是知道的，我难道不知道原来马拿西是你的长子吗？我当然知道。但是他说他必成为一族，也必昌盛，只是他的兄弟将来要比他还要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而且当日再给他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啊，愿以色列要指着你们，这是他们两个都会得到，都会蒙福的。但是明显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好，从刚才48章一开始，雅各身体不好，生病。约瑟来，雅各在约瑟面前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第一，你的两个儿子归我，是吧？这第一。第二，我立以法莲在马拉基之的。这两件事情，约瑟都是反弹的。约瑟为什么反弹？第一，好像哎，我的两个儿子归你。约瑟并没有，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明确的反弹，但是他在第二件事情是，他是明确的反弹的。他认为，哎，这个是长子，哎，怎么是不是爸爸搞错了？是不是爸爸的眼睛昏花？但实际上雅各一点都不昏花，他灵里面非常清楚，而且他非常坚定的执行上帝的旨意。因为所有的祝福，包括49章雅各给众子的祝福，都是神借着雅各的口要给众子祝福。要明确表明这些上帝的百姓未来的一个方向。你们知道这一段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吗？这段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的属灵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四十九，这是在创世纪的最后结尾，从创世纪12章开始，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一直到这里，借着雅各的生命走到终点，神再次向他的百姓，如今也向我们要启示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就是上帝赐福的原则。啊，这是我要跟你们总结和应用的，上帝赐福的原则，两个原则。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唯独恩典，第一个原则，唯独恩典。雅各要把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孩子归在自己的名下，不是因为他偏爱约瑟。刚才讲了，不是因为他偏爱约瑟，这里面根本不是。如果他是出于对约瑟的爱，他根本不会这么去做。他早就跟约瑟来商量了，你知道吗？我特别疼爱你，所以呢，在这些儿子们当中呢，我一定要让你给你多点产业。所以呢，现在我想把你两个孩子，让你觉得好不好？不是这样子的。雅各是在非常坚决的执行上帝对他的托付带领。 雅各要把马拿西和以法莲作为自己的儿子，直接来承受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的这样的应许之地，这是出于恩典。这第一，第二，约瑟要承受长子的名分，也是出于恩典。约瑟本身不是长子，也不是因为约瑟现在是埃及的宰相，所以他在众子当中的分量现在很大，所以他要来承受长子的名分，根本不是。同样，第三，雅各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也是恩典。所以雅各做的这三件事情，都是出于上帝赐福的恩典的原则，而约瑟的反弹，恰恰都是出于这个世界的原则。与恩典的原则所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行为的原则。恩典是出于上帝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但是这个世界的做事情的原则，我要得到都是要靠付出的。什么叫做？你看圣经当中，在当时近东啊，无论是在近东时候，还是在中国的古代的历史当中，在中国的家庭的伦理当中，这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长子都是要受到更多的重视的，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规则呢？父亲死了之后，他的产业要归给谁？为什么长子都有那种好像约定厨神的这种长子的名分在那个里面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世界的规则总要靠一些东西，你想要多得，必须要有多的理由。我再讲一遍，你想要多得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有多得的，非要配得的条件。明白吗？除了你们的行为。啊，今天爸爸死了，爸爸要分财产，哪个孩子分得多一点，哪个孩子分得少一点，男孩子肯定比女孩子多一点，长子可能比次子要多一点，对我好的肯定比对我差的要多一点，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要多得，就要有多得的条件。但是上帝的赐福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的赐福是出于他的主权，所以是唯独他的恩典，唯独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断的破坏或者不断的与这个长子的这种规则相对应，比如说亚伯与该隐，是不是？比如说约瑟自己得到长子的名分，也不是出于他的条件，而是出于上帝对他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原则。所以神赐福给我们是出于他的恩典。第二个原则，我刚才问你们了。当雅各说那位像在路斯伯地利向我显现的神赐福给我，他要把这个地赐给我的后裔。如今，所以我要把以法莲和马拿西赐给他们恩典，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作为你们第一代12个儿子一样来承受这个地。在雅各心目当中，这个地就是那个方圆迦南地这块地，要这以后约书亚所分也是有界限的这样一块地。但是这块地如今代表什么？现在这块土地的永远的产业，如今代表什么？迦南地代表什么？迦南地代表土地吗？代表地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吗？迦南地代表什么？迦南地代表神的国度。你要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与我们有与他有份，代表上帝国的赐福。这一个的赐福，等到将来启示录新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当中，十二支派的名字要写在12个大门之上，这是上帝的国度的赐福。哎，雅各当时明明雅各当时知道吗？不知道的。约瑟当时知道吗？不知道的。等到约书亚分地的时候，约书亚知道吗？也不知道的。但支派他们不愿意去得。上帝拈阄给他们的地，却要凭自己去抢了米迦家里的偶像，掳去了米迦家里的立位人，跑到迦南地的北方，他们原来分的地在南面，跑到北方去找一个好欺负的拉逸城去占领。那时候但支派知道吗？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到了十二启示录十二支派，等到启示录里面把但支派划掉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他们看来，我们只是得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是土地。所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他们打，我们就去打； 我们觉得自己打不过了，我们就逃。他们没有觉得我是在，他们第一没有觉得是上帝一定会把他分给我的地得地为业给我的，这是信靠神。第二，他们也完全不会知道这个福分是将来的，这种属灵上的福分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的，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赐福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赐福的第一个原则是恩典，赐福的第二个原则叫做什么？赐福的第一个原则叫唯独恩典。赐福的第二个原则是，这一份的恩典的赐福，是要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等到他的死里复活，等到他将来的再来，这个恩典才会，这个赐福才会完全的兑现。所以这就叫做唯独基督。你们平时在理解唯独基督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理解啊，唯独基督是我的救主，这叫做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指什么？是指上帝对他百姓的赐福，单单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他不仅是这个赐福流淌出来的管道，而且是成就这个赐福的。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和他将来的再来，才能够成就。就这个赐福不仅是做好了，要流淌出来。透过他得到，而且是他来成就的。这时候，雅各知道吗？不知道。约瑟知道吗？不知道。神借着雅各要说这样的话，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你们知道，那个等到星期二，我在灵修49章讲到雅各给众子的祝福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很奇怪的，他给一个个儿子祝福，一个儿子祝福。等到那时候，你们稍微很详细的读一读，你们就会看到有些赐福的。给儿子的赐福呢是比较好的，好像都是比较好的，对吧？有些赐福呢一般般，对两个支派的赐福是最不好的，找不出任何一个好像好的词语来。一个就是但支派，但支派是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鬼；还有一个呢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是撕裂的狼。雅各爱便雅悯，爱的是心头肉，你懂了没有？你理解这意思吗？啊，如果按照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天生的感情，毕亚敏是他最爱的女人生的，他的女人就是因着生毕亚敏死的，他的最心爱的女人的一条命换了毕亚敏一条命，他在祝福毕亚敏的时候，他在临死之前对毕亚敏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撕裂的狼。”你看有这样讲话的吗？有哪个父亲临死的时候对自己最爱的孩子说：“你是头狼”，而且你这头狼呢？真的是还很惨的，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你知道意思是什么？永远吃不饱，就这个意思，你懂吗？所以你们雅各，你们一定要明白，在圣经当中，无论是以撒对孩子们的祝福，雅各对孩子们的祝福，这些祝福都是当时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来将他们的。这些孩子、这些支派，他们将来的一些情况，来透过雅各的口把它表达出来，它不是出于人意的。但是雅各当时他也仍然不清楚，我为什么一定要将马拿西和以法莲归在我的名下？我为什么一定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他是不知道的。而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旨意的成就。他一定要成就在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如同，假如说常常教会里面会有一个人生病了，生癌症了，然后呢就请你过去为他祷告，祝福，你当然可以为他祷告，你说求主来医治，是不是？但是这样的祷告已经没有信心了，你知道有信心的祷告是什么吗？啊，你今天面对一个生癌症的病人，然后呢，你说哎，求主来医治你的疾病，早日康复。我说这样的祷告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你对上帝有信心的正确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呢？神必医治是吧？那这样祷告是错误的祷告，这不是没有信心的祷告，这是错误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知道是什么吗？是神已医治，你懂吗？我要在你面前宣告，上帝已经医治你了。理解吗？这就是有信心的祷告，上帝已经医治你了。 你哪怕这个癌症肿瘤明天就扩散了，第二天你就死亡了，进太平间了，上帝也已经医治你了，因为你是上帝的百姓，你要得到一个完全的、无瑕疵的得赎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根本不会去把健康不健康、生病不生病这些事情看得那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得医治了。明白吗？你现在的身体，哪怕缺胳膊断腿啊，哪怕先天性的残疾啊，哪怕现在眼瞎耳聋了，有什么关系？将来上帝要赐给你一个完美的属灵的、不能朽坏的身体。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宣告的是什么？在这个世上要宣告的就是，凡属他的百姓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医治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是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时代的基督徒。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但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在圣经最后一卷书明明白白的写给我们看了。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在当你读到48章的时候，你心里面要非常的清楚，雅各在这里向约瑟宣告。他为什么要与约瑟在这里好像来争执？他们不是在争执这两个孩子的所有权，不是在争执谁是长子谁是次子，争执的就是那两个原则：上帝的赐福是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仁义。这才是要争执的，这才是要牢牢的，就是抗争的。而这个世界不断的给你的谎言就是上帝赐福给你，为什么会赐福给你？因为你做得好吗？因为你很敬虔吗？因为你很爱人吗？因为你有能力，因为你有权柄，因为你有知识，所以上帝要赐福给你，明白吗？很好，耶稣为什么会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为什么？马太福音8章17节，我反正讲了很多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刚才跟你们讲，唯独恩典，所有的赐福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那么为什么赐福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呢？因为这是正面讲，反面讲没有把话说破，说破了怕我们的玻璃心受不了，这样你知道吗？说破是什么？赐福是唯独恩典，为什么？因为你原来根本不配得任何的赐福，这就是。真相，你原来只配得到的是上帝一切的什么愤怒、咒诅、审判，所以赐福才是完全的恩典，明白吗？无论你做什么，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归正和起步，你一定要站在这个立足点，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向上帝说：“我感谢你所赐福给我的一切，我也感谢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定要明白，你要承受的是他什么？承受的是上帝的审判。所以，我记得我这个话讲过很多遍。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我在主日，在很多教我在教会主日讲到的时候，我就讲过，我在你们灵修我也讲过。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过来属灵交流的时候说啊，王老师，你看我从小呢原生家庭爸爸不爱妈妈不疼，是不是？然后呢，就是上学呢又是怎么样，同学呢也对我不好，是吧？然后呢工作呢也不顺利，恋爱呢也不好，婚姻呢老公出轨，然后呢生孩子呢叛逆，婆媳关系没谈糟，现在呢失业。又生癌症，就是很多人在说，他跟你讲他的一生的悲惨史，悲惨的不得了。我听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你明白吗？所以我就在有一次主日，我说今天假设你的人生呢是这样子的，从小的孩子进钥匙出生，而且你的父母呢还对你非常非常好，爸爸呢天天陪你，对吧？爸爸天天陪你玩。妈妈天天把你抱在怀里，兄弟姐妹对你最好，你读书那也都是最好的，同学也对你最好，长大之后的恋爱也最好，找个完全全心全意爱你的人，又生一大堆最可爱的孩子，还活到150岁，无疾而终，有什么用？请问有什么用？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就如同一没有那个一后面的零， 是没有用的。这些东西全部叠加在一起，若没有上帝在基督里，唯独他的恩典的救赎和赐福，这一切全是零。它不仅是零，而且它到最后不是吹个泡泡就没有了。虚空不是说虚空就没有了，而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他将来是要蒙要受过的。如果有一个人，他一辈子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一辈子什么都得到，这叫什么都得到了，谁的爱都得到了，什么东西都得到了，但没有听过福音，我恰恰可以说，这就是他所得到的一切，就是上帝对他的审判。你们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个属灵事实，并且不断的告诉你自己听这样的属灵事实，就是我们所有能得到的赐福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要在基督里面得完满、完全的实现的，它要完全超乎你所求、所思、所想。最后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得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块地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啊！所以将来约瑟要葬回世界地所以呢，这块地赐给约瑟，再次来表明约瑟的长子的名分。雅各就死了。我每次读那个创世纪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雅各的生命在他晚年的时候的生命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三代当中达到一个顶峰的，达到一个顶峰。基本上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原则，雅各在这个时候终于看明白。虽然说他对神在基督里的这个赐福，他当然没有我们看的那么明白，但是当他扶着床头来敬拜神的时候，当他对约瑟非常明确的说不行的时候，他的顺服、信靠是上帝的百姓该有的。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求主带领我们这样一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蒙福、圣灵已经重生的基督徒，可以知道我们一切的福分都是出自他儿子里面所施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他而活，并且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有平安。好，祷告结束。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我们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买赎回来，你如今也在这样一个世上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牧养我们，如同你牧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如同你带领彼得、约翰一样，因为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也是被同一个主所买书，求主实在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前面的道路，赐给你们，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平安，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